前面有竹塘店复兴。1985年的一天，天气晴好，在杭州复兴路东段，一群建筑工人正在为南新立交桥的建设挥洒汗水。没有人会想到，正是这次为城市发展而筑路的行为，发现了另外一个为保城市发展而筑塘的历史遗迹——前王瀚海石塘。前王瀚海塘变革了我国数千年来水来土淹的板筑土塘方法，采用了竹笼沉石并固以木桩的桩石法，这是筑塘技术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同时呢，瀚海石塘呢也是杭州港口建设史上的一大发展。石塘建成之后呢，杭州靠江港口大为改观，石塘上下可供海舶停靠和堆放货物，塘路呢可作为运转通道，这无疑在硬件设施方面促进了杭州港口的发展，也许正是这个起点串起了杭州南宋及以后时期远洋贸易的伟大航程。时间拉回到了后梁开平四年八月，汹涌的钱塘江潮直扑杭州城东门、后朝门，门外的江岸大面积塌方，江流紧逼杭州城郭，十米多高的钱塘江潮已高过了当时的杭州城居。倘若水陷城环，全城百姓民居酒楼势必与水族为伍，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钱塘江潮的汹涌无疑坚定了吴越王前面又修筑海塘以捍卫杭城保家卫民的决心。之后不久，他发动了军民修筑了南起六合塔北至耿山门的数十里瀚海石塘，解除了钱塘江潮毁灭杭州的隐患，奠定了一条安居乐业的发展之路。吴越王在修筑海棠时并非一帆风顺，最初他也是采用了板筑法修筑海棠，但筑板的土塘怎能够抵得了江潮的冲击，土塘潮来即现，沦为钱塘江中的泥沙。前面又从失败当中总结经验，最终采用了用巨石大木筑塘的建议，并选择退潮的有利时机，一鼓作气完成了瀚海石塘的修筑工程。前王瀚海塘属于竹笼石塘结构，跟现在常用的用铁链捆石修筑海塘的方法异曲同工。很难想象，在千年之前，我们的先祖就已经掌握如此先进的科技成就。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发掘报告称，发掘出的海塘基底宽有25.25米，面部宽8.75米，残高5.05米。另外有人分析，按照这样的宽高修筑海塘，10米长至少需要用木材25立方米，块石泥土约1000立方米。如此计算下来，这绵延数十里的前王瀚海塘至少需要竹木3万立方米，块石泥土100多万立方米，工程可谓浩大而艰巨。具体来讲，前王瀚海塘的基础呢是由护木桩石笼沉石组成的，基础内侧的护基设施是一排用拉木套接加固的护基木桩，护基木桩排列整齐密集，间距很小，木桩高2米，直径0.2米左右，桩间呈圆锥状，斜贴泥塘，插入塘基，木桩与泥塘之间紧贴着一道竹篱笆，篱笆长3.8米，高1.1米左右，篱笆上面附贴着一层芦苇草席，竹篱笆是用竹篾编织成的，编绳捆缚在护基木栏上的，在护基木桩上还附扎着一根横木，这根横木将一根根护基木桩连成一体，并用竹绳附扎和小木棍绞紧。护基木桩的横木每隔2米左右用一根长约3米的拉木加固，拉木的一头用毛榫勾住护基木桩，另一头用2根小木桩打入沙土，钉入穿住拉门的横栓。海塘内侧的基塘采用这种护基设施，可避免松软的基塘承受重压之后向外挤裂坍塌的后果。海塘基础的外侧护基是由四排护基木桩和置于这四排护基木桩的石笼沉石等部分组成的，宽度在7米以上，四排木桩排列密集，间距和里侧护基桩相同，第一、第二、第三排木桩垂直打入塘基，第四排呈内侧斜角15度左右打入塘基。竹笼沉石的大竹筐长3米，宽2.5米，高1.5米左右，用一张 竹编围折而成。此外呢，在外堂护基设施上，工匠们做了十分讲究的技术处理，先将堂基外侧贴靠一层竹篱笆和竹苇席，再打下第一排和第四排木桩，第四排木桩内也贴靠一层竹篱笆和芦苇席，其底部先铺上一张宽度稍大于竹筐的田字格纹竹密，然后再把竹笼沉石放在上面，竹笼的四角均用一根直径0.1米左右的木桩固定，在竹筐的内面用竹筋纵横复扎夹住，外面用方木做成的木框扎住，这样内外加固，竹筐承装石块就不会变形。第二三排护基木桩插在筐内，并用竹绳和纵向框木相绑，起到固定的作用，然后再用一根长达8到9米的大木拉住加固，大木的一头用毛榫勾住了第四排的护基木桩，另外一头用两根小木桩固定拉木上的横栓，外侧拉木的间距如同内侧，也就是2米左右。不同的是有上下两层，并在拉木上既有很多竹篾制成的长竹索，第四排护基木桩外的竹笼沉石与桩内的竹笼沉石不同，它是在长4米以上、直径0.6米的圆筒状竹笼当中填充巨石而成的。它的里侧紧贴第四排护基木桩，每层3只，上下4-5层不等。竹笼沉石中间也有上下两层拉木，将其固定在第四排护基木桩上，十分的明显。因为这样的话呢，外侧的护堂工作既能够解决松软的地基承受重量向外挤开的问题，又能够防止因潮水冲击堂岸而引起的倒塌，其护基结构复杂而科学。前世汉海堂的另一辅助性护基设施是直幌柱。宋代科学家杭州人沈括的《梦溪笔堂》云，前堂将前世石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10余行，谓直幌柱。吴越武苏王至海棠，则说外用木立于水际，去按2丈9尺，立9木作6重，向一积积，未及二卦。已经发掘出来的幌柱长度超过6米，直径不下0.3米，在第四排护基木桩外的竹笼沉石外侧，里排的幌柱隔着一层竹篱笆紧贴竹笼沉石，第二排幌柱与里排幌柱间距约1米，幌柱排列错落有致，柱距1米左右。这种间距和排列与去按2丈9尺立9木作6重之史记相符，幌柱的排列十分科学，既可以分沙水势抗击潮水的冲击，又可以使潮水带来的泥沙在这里迂回沉积，保护海棠。至于汉海棠的保护层，由于功用不同，采取了不同的建筑方法。棠外坡是迎水面，采用抛石护岸法，即在修筑海棠的过程当中，外侧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石块，形成石块护棠面，以经受住幌柱阻截之后的潮水冲击；内侧坡面由含铁量较高的砂石和带屑灰的炉渣状物质构成，这种含铁较高的物质遇到盐分氧化板结合后形成坚固的保护层。江潮含盐分很高，采用含铁量较高的物质做保护层，可避免海棠经雨水冲刷而流失，这是杭州人民与江潮长期斗争的一项科技试验成果。前王汉海棠的修筑还流传着一段中日友谊的佳话，据说在修筑海棠时，作为幌柱和护基木桩的木材既要数量多又要质量优，木材很缺，吴越国内无法满足。此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很快便发函运来大批的日本罗木，堆放在后朝门外的江滩上。江滩本地无名，就因为该地堆放罗木，人们称这里为罗木营，连后朝门外的吊桥也改名为了罗木桥，罗木营即今天俄称的罗马营。汉海棠建成之后，对于钱塘江的阻滞作用极为明显，杭州不再受到潮水危害，加上前面不凡干戈，杭城百姓安居乐业。在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呈现出了一种难得的安宁，杭州也在钱缪的统治下逐渐成为了地上天宫，直至今日杭州都是无数游客心目当中的天堂。如今的汉海石堂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无法重见天日，其所在的复兴路、建国路一线也一改旧时的乡村风貌，展现出了花园式大都市的面貌。 杭州陶瓷品市场依旧很火热，八卦田的观光游客越来越多，山南基金小镇初见苗头。谁能肯定地说瀚海食堂在垫起复兴路的同时垫不起复兴路一带的世纪复兴呢？